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课题之前呢，让我们大家闭上眼睛一下，静一下，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承担力。但是在进入这个讨论之前，比这个讨论之前一个更重要、先要决定的课题是：我们要承担什么？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要什么？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只有当我们理清到底我们要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什么，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只有当这个课题，我们理这两个问题，我们理清楚过后，那今天的讲座才有意义。论承担力，如果我们连自己想要什么没理清楚，需要什么没理清楚，那你再怎么样的承担力，也只是跟着潮流走。那能承担也没用。好，先问这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好，师傅问你们，答案找到了没有？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你想要什么？你觉得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法，你想要法，为什么要法？对，你看啊，有些时候你们的问题不精准，对吧？我要法，但是人家再问下去，对吧？如果你不清楚然后后面的目的，那你可能你要法，那有人阻碍你法的时候，不让你得到法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它杀掉？对吧？所以你要很明白嘛，对不对？其实你要的是，你要离苦，你不要苦，你要快乐，对吧？还有谁有别的答案的？你要什么？是要钱，有吗？有没有人要钱？也是有的啊。好，但是再深一层的问下去，对吗？因为你要这样子一直在问，问到底。如果你没有问到底的话呢，有些时候你会把过程或者那个工具以为是终点目标。比如说，人家要钱，OK，很清楚，他目标很清楚，我就是要钱。所以有些人为了赚钱，他赔了他的健康。等到他得到钱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健康了，他就觉得我有钱也没用，我就不健康，对吧？开始是牺牲健康来赚钱，到后来是，用很多钱尝试去买那个健康。所以，如果你没有问到底，你的目标还是不清晰的。到底你真正的要什么？多少人知道这个？很多人只是跟着感觉走。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知道你要什么？好。这个东西给自己去想，有的人讲啊，我就是想要旅游走遍天下的，怎么样？真的那个就是你的终点目标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借用那个方法去达到一些东西？好，其他人能不能分享一下？解脱生死轮回， 嗯，你要解脱生死轮回，好，因为轮回不好，对吧？嗯，你觉得轮回不好 ，OK， 很好。嗯，涅槃，哦，为什么要涅槃？你真的懂涅槃是什么吗？哦，也不懂，所以向往一个，对吧？涅槃，对吧？嗯，那个是因为你对涅槃有信心，你想象涅槃是好的，对吧？但是如果有人在你心里挑起涅槃这个疑问呢，对吧？你可能就有，对吧？嗯，万一没有涅槃呢，对不对？所以佛陀用的方法是什么？佛陀用的方法是很具体的。嗯，涅槃也许你不知道，但是苦你知道，对吧？啊，你知道这个苦不要，没有这个苦应该会就好的吧？啊，是这样子。好。所以啊，其实呢，我们所有的众生都不想要苦的，而且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合理的，可以讲愿望吧，嗯，非常合理的。如果有人说我没有很伟大，我不怕苦，其实不是，是因为那个不可避免的苦，没办法，就鼓起勇气，不要怕它，这样而已。如果有人真的是说我喜欢苦，那真的是有点可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脑筋啊，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正常的情形，一切众生都不想苦的。只不过是说有些时候为了避开更大的苦，愿意吃小苦啊，这样子而已。如果说喜欢苦，那真的是脑筋有问题。没有人喜欢苦，只是说如果这个苦我现在承受，我这个白罗刚这个东西上山很辛苦，但是我知道刚上山它带来的好处，所以这个苦是值得的，哎，这个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吃饱太得空，喜欢苦，那真的是脑筋有问题的。不会的，一切众生我们都是希望离苦，希望快乐，这个是正当的生命的理想和方向，正当的。不要以为说我要快乐我不要苦，这个是看起来好像很俗气，它本来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本，就是应该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我们就是有问题，没有真实的面对，讲一些高大上远的东西，它是最根本一切众生的根本需求，没有如实的认清它，我们就是脑筋有问题，就是真的欺骗了自己。因为你欺骗自己的时候，你走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其实你还是要避开苦，你还是要快乐的，不管你怎么伟大，因为自己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你实在是帮不了这个世界的。好，那么呢，你清楚了你自己要什么，需要什么，然后呢，我们再谈承担力啊，谈这个因缘，这个缘起智慧才有用啊。我们研究这自然界的法则，我们要法才有用啊，是不是？你连目标都没搞清楚，那你学法学来做什么？法是那个佛陀讲叫木筏 raft 带我们到彼岸去。如果你方向都不懂，你只知道我要追求这个木筏，我要做木筏，我的目标就是要做木筏，那怪。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到彼岸去，这此岸太森林大火烧着来了，烧着来了，森林大火烧着来了，那我要到彼岸去。最近在 California 真的森林大火，有史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几百万亩的土地烧掉，那也是烧到烧到人家躲到那里去，当然死了一些人，只能拿起刚好有那个像木筏这样，还是把到那个湖中间，因为四面八方已经给火包围了，你已经被火冲不出去了，那受不了了，到湖中间或者站在水里一下，那很冷，其实是不要苦，那是找那个情形是找不到彼岸。如果有彼岸，这个森林大火烧着了，你其实要到彼岸去的，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要什么。我自己要什么跟需要什么有矛盾吗？其实矛盾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你真正深入层了解，其实深一层的探讨， 你需要的跟你要的东西它是应该是和谐的。如果你要不的不是你需要的东西，那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心理的一种迷惑。需要的东西你不会去要它，你就是迷惑。要认清楚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快乐，我们不需要苦，我们需要一个没有苦的，对吧？因为我们不要有苦的。这个一定要理清楚，勇敢的认清我们人以及众生的根本需求。然后呢再谈得上为别人。真的。再伟大的菩萨，菩萨最伟大的咯，成佛最伟大咯。也一样啊，不要苦要快乐。所以他才懂得怎么带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知忧者是忧者。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适宜什么是最好的。好，希望大家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课题呢给大家去一点时间去思考。今天我们论承担力。那论承担力的时候，主要为什么我会在师父会在这个课题上这么多年来真的有下一番功夫的探索的。因为看到整个世界的人的追求，国家啦，人啦，人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到半死，但是总是失落，总是得不到，总是在那边滚来滚去。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追求的时候，他们不问因的，他只要果的。他们不问自己，我承担得起吗？我要的东西我承担得起吗？当他们没有这样子问的时候，当然他所有的努力就在于果，而没有去问他的因是什么，就在那边绕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其实要讲承担力，其实就是要讲因果，另一个方法转过来讲因果，明白吧？师父只是换一个新潮的方法跟大家讲因果而已。因为这个承担力这种表达方式呢，可能对世人有时候容易明白。因为你跟他讲因果，他可能想，我可以被标因，我得到果，我就是要去拼，我抢人家的就可以了，我自己不要付出。但是如果讲因果，其实承担利益的另一种这个讲法，其实给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承担力，你抢来你也消受不了，因为它违背因果。所以这是另一个一种新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好，那么呢，通常我在讲承担力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从世间的角度先讲起，讲到出世间的。我们这里你看，我们这个圈子里面你们想的都是想大家的回答是我要离苦得乐，要找到脱苦。但是你出去外面问，有多少个人可以这样子想的？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每天讲的谈的想的努力的都是往离苦得乐这个方向去走，但是一到了外面，人们已经不是这样子想，他们想的东西很得像我们的一些故事大家看了就会知道但是我们讲承担力讲因果的时候，就先从这种最低俗的角度先讲。因为如果连那个你都不明白，那你要崇高的目标你很难达到。连最低俗的角度我们就先从那边来理解。不是师父喜欢讲世俗的东西，先从那边入门。因为有些人可能说你们去吧，涅槃太遥远，我不想，我要先解决一些低俗的东西。好了，我们就从低俗的讲起，讲到崇高的，好不好？好，我们先开始，先看，还没讲到这个承担力的那个理论之前呢，我们先看故事，看看一个小故事，承担力。选择权的承担力，选择权的承担力。好，一个叫村里的老人，大家准备好，下个月一日我们要选下一届本村村长了。村里的孩子说，我也要选，我要选电子游戏王当村长。那村老讲，那不行，你还没资格发挥选择权，你还不会判断哪位候选人有足够的领导天分与领导专业 训练给本村带来珍惠。那春海就讲，最多人选的不就一定对吗？那春老说，你不是说要选电子游戏王吗？选讨好自己顺自己心的人呢？那小孩子嘛，可以跟我一起玩的。啊，这个是民粹主义的危险。啊，什么是民粹主义？Populism 就是谁让我爽我就支持他。民粹是这样，民粹就是一般的人，他就是我要什么就什么啊，我想怎么就怎么样，谁顺到我的，我想，这个是民粹主义。那从领导学的角度来讲，民粹主义呢就是讨好大家，因为这个时代人家是想选票吧，我讨好你你就投我一票，我讨好你你就投我一票，那么不管合理不合理啊，你要好生活，比如说在希腊，在意大利那些地方，曾经一个时候，那些政治人物只要答应他们怎么样都好，他们不管啊，谁答应我给我承诺的比较多，承诺的福利比较多，那我就选他。结果选出来的领袖是什么的？一直借钱的，借到国家已经承受不了了，还继续的借啊？为什么？只能这样啊。是不是你没有老老实实的去经营你的经济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有问题，这个叫做民粹主义啊，正是民粹主义的危险啊。就是换句话说，就好像父母宠孩子的，哎呀，就给他了，他要什么就给他了，到后来宠成什么样子，孩子不务正业，向父母亲伸手要钱，那也是属于一种民粹主义来的啊，类似民粹主义的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但是一般上民粹是用在政治上的，它的原理是那种就是宠的，你要什么就给你讨好你，然后你就换回你对我的喜欢和支持，这就民粹主义了。那电子游戏王只会玩电子游戏，怎么知道如何怎么发展本村？多数人判断西瓜甜不甜还可以，要多数人都有慧眼识英雄就难了。注意这句话，其实大多数的人会有这个智慧吗？判断什么是好的领袖，其实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有能力判断西瓜甜不甜，你做东西给我，我爽不爽，开心吗？啊，开心啊，这个是人人都懂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是没有能力选择。好，这出来讲，原来要做对的选择，也要懂得选择的资格。那春老说，那叫选择权的承担力，确保行使选择权的人有做睿智选择的承担力，就能避免民粹主义横行败坏的后果。懂是一切做对的基础。好，记住这句话，懂是做对的基础。你不懂你怎么会做得对？要做对任何东西，要做对以前你要懂啊，就是这个字而已，懂。你懂还是不懂？那这里懂当然懂相关的啦，因果关系啊，方法啊等等。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问题。这个希望这个对话，给大家有一点概念，开始对承担力有点概念。好，小妹的难题。那小妹说：“师父，我想有个白马王子来爱我，需要怎么样的承担力？”这是我跟他写的比较戏剧化一点的哈。但是其实时不时啊，就有人有一个人呢，问了我这个问题，问了整四年了，三四年，还在问，有时还没有停哦，时不时还发过来问我，怎么样能够找个好老公，怎么样可以让人家来爱我？真的很奇怪，我不认识的了，这个我不认识的，他可能他我没有问过他有没有见过我，我只是不认识，只是在加了我的微信，只是在这个讲，我真的很希望，什么什么，所以我希望他会听到这个讲座，好，那师父就跟他讲，当然了，我正在回答的时候，那没有回答他这样学术性，主观承担力是你需要可爱可以爱，你要有人爱你。主观的承担力就是自己从自己出发的承担力，就是你可以爱，可爱对吧，不可爱的人你就很难，人家很难爱你了吧，有很多种可爱的因素啦，有些人讲像熊猫这样卖萌就会可爱 啊，也有人说，没不行，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可爱？那么那个东西学习是啊，他就以为这样子会可爱，结果学的不可爱。啊，还有有些人觉得性格良好就会可爱，有美的有内在美就可爱，那是比较可耐的了。种种都有，每个人个人的想法。有人觉得要让自己变得可爱去整容，啊，整了那个脸坏掉了就不可爱了，哇，那个心痛得不得了。所以这都是，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你要白马王子来爱你，或者你要有人来爱你，你要先让自己可爱，好。啊，这个小妹又问了，有了可爱的素质了呢？师父讲，还需要有客观承担力，要有白马和王子吗？你要白马王子，又没有白马，又没有王子，那你再可爱也是没有白马王子嘛，对不对？这个叫做客观承担力，客观承担当然也是跟主观有关系啦，你过去有过这种缘嘛，是不是？那过去如果是过去式啊，嫁一个老公杀一个老公，嫁两个老公杀两个老公，那可能这一辈子你再漂亮，你也是没有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个缘分，这样一个例子啦，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要有客观的承担力，事实上是有白马跟王子，同时没有比你更可爱的女孩，对吧？这个叫做客观的情况啦，对吧？那如果有人比你更可爱，那白马王子可能真的有白马有王子，但是就跑向那更可爱的不找你了，对不对？啊，我是用一个比较很俗的一个故事哈，来给你们大概明白这个很比较深的什么主观承担力啊，客观承担力，对吧？我不讲这个的话，大家听起来很蒙模糊啊。要讲了这样子，这个专门术语，你们明白了吗？什么叫主观承担力和，这是我创造的名词，然后你们可以创造别的名词都可以，只要你明白那个概念就可以了。如果我把所有可爱的女孩都杀光呢？啊，师父说，不爱人的人还可能可爱吗？心狠手辣还可能可爱吗？那就不可爱咯。所以啊，主观的就没有咯。你把客观的杀到完了啊，主观上你就已经不具备了。这个还是回到因果。那小妹，明白。如果我爱全部人变得最可爱了，白马王子却早已民主有花了呢？跑掉了。等你变得可爱的时候呢，他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了。啊，师父讲，这叫时空不弃，因缘不住，大地承担不到雨水时，就可能出现沙漠，变成沙漠，天哪，那怎么办呢？师父说，有很多变化的可能，但追求有限的事难有圆满的答案啊。什么是有限的事？白马王子就很有限了嘛，是不是？它是有限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很难有圆满的答案。不管你怎么把自己变得可爱，这个东西呢，它永远有它的极限和它的问题。如果你的理想是白马王子，那呢，不管你怎么拼，你怎么努力，你还是有可能落空，还是会有可能落空，因为它要具备的那个条件呢，太复杂了，太多了，种种的因缘条件。那世上有没有取之不尽，再多人寻求也都能得到的宝物呢？有法宝。对法宝的寻找叫做圣寻。圣呢，有啊，有一部经叫圣寻啊，阿赖耶巴耶三啊，说的圣寻。然后其实神圣崇高的寻找探寻。法宝的受惠名单从来不会满额，从来没有说因为你修了法那你可以得到，别人就不可以得到，没有，法宝是没有的。没有人的解脱受限于别人的解脱，你解脱了我就不能解脱，要排队的，没有，法宝没有这个问题。反而可能从别人的解脱而受惠啊，其实有别人解脱，你反而可能更容易解脱，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宝。世间的宝，你白马王子啊，那是算什么宝，对吧？抢了半死，结果大家，以前我就看过，20多年前呢，我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都是非常要好的，他们是一起跟人家理发的，好朋友呢，给人家理发店的做理发，本来两个都想要出家的，结果爱上了一个工程师， 也爱上了工人，两个竞争，一竞争两个朋友都没有了。两个朋友都没有了。可怜，我也没有见到。其中一个我前几年还见到，另一个就帮我去了哪里。可惜啊，这个就是有限的追求就会有这种问题。是多好的姐妹啊，真的是。结果为了一个男人有限的嘛，又不能共享嘛，就结果就朋友都没得做。可能也是想来蛮感慨的。那这个时呢，他小妹讲，太棒了，师父，我不要白马也不要王子，我要努力慎寻能就能得到的法宝。聪明了你们有没有像这个小妹这样有智慧？好，师父讲，确保你的慎寻路上一路上全是正精进，所做皆如法善因。所做的都是如法，OK 啦，跟佛陀打勾勾啊。好，第三个，美村的考题啊，但讲了这些故事，你对于那个承担那个专门术语就有点概念了，对不对？我要永远当第一强村，我愿发奋努力，告诉我如何保持自己的承担力这个美村美村可以讲一个村这个村里的人可以这样子想了这个村落都有一个这样的理想，我要成为全天下第一强村，最强的村我要发奋努力要怎么样这个村里了，这是算是所有村里的人这个是这个整个村的理想，这是要做全世界第一强村。师父说，主观承担力你可以把握，自强也施政会以天下，别作孽作乱就可以了其实很容易，你要做你主观的承担力呢，只要你自己做好你的因就可以了客观承担力有太多相对作用，你不好把持客观承担力不是叫你要一定要你要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强村，这个东西呢有很多因素。单单说一点，天下第二强村的村民人数是你的四倍是吧，天下你是天下第一强村，你要永远做第一个天下第一强村天下第二强村就是你的第二个跟你的对手最接近你的，他的人数是你的四倍，那你能否确保你的村里的每个人的生产和综合力，综合力就是各种各样的能力了，永远是他另外一个村每个人的生产等综合力的四倍，明白吧？明白吗？你有四个人，我有一个人，我要比你更强。那比如说我要赚到的，如果单单讲经济能力，我要赚到的是你赚到的四倍咯，才有可能我要比你强嘛，对不对？明白这个数目吗？所以那基本上就很难的嘛，你一个人要赚人家的四倍很难的吧，除非对方很懒惰嘛，如果对方不是懒惰又不是笨，那基本上人正常人他又是聪明跟你一样的聪明，那你竟然你所赚到的东西都是人家的四倍，怎么可能？除非是来邪的，对吧？来横的，对吧？那美村就讲，那我离间搞乱他村，让他村的人互相斗争残害，直到他村一个村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我村一个村民努力的四分之一，明白吧？因为我要强过你你的人数，村里的人数是我的村里的人数的四倍，但是我要强过你怎么办？那不是搞乱你咯，让你自相残杀，互相竞斗争，斗到你怎么赚怎么赚你都没办法赚，因为你天天搞斗争分裂了吧，明白这个了吗？明白这个吧？OK 你们都懂啦，有的人在笑了，知道我在讲什么啦因为我只能用村啦我不能用别的了那师父说，如果他们很笨如果他们很笨那是败因，笨本身就是个败因，自己犯错造败因，你就可能一时得逞，不然就要祈祷自然界法则不再操作，那是不可能的嘛，你的客观承担力才会暂时似乎暂时具备，但那不可能实现你天天搞乱人家，总有一天你会出问题，你怎么搞乱人家，对吧？是除非他乱， 啊，如果他不乱的话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要抵人家四个人，对吧？正常情形。每村长一时得成，似乎暂时具备，你是说这样的成就仍可能失去，就是说分裂人家来达到自己强的那个目的。师父讲，在自然界的法则下，坏事纵然可以因为更坏的因跟事而得以以因相对因效应而胜出，但最终坏因累积太久了，没有外因引爆，也必然有自爆的一天，明白吗？你天天认识做坏事啊，搞乱人家，这种东西是可以，或者是因为别人笨而把自己搞乱了，那相对之下你就做得比人家好。但是这种东西可以持续吗？它是不能持续的，不能持续的。所以老老实实的承担力是什么？做你能做的。但是你如果你要承担的是我要快乐，我要幸福，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只要你做好你的本分，你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做我要全世界最幸福最有钱的人，那你要觉得你要你身边的都是笨蛋啊，才有可能咯，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你要的理想是比较性的理想，全班40个人里面你要只第一名，然后每一个人都只要第一名，没有第一名就要自杀，那基本上39个都要死掉，对不对？所以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的理想是我希望我有学问，我希望我有生存的能力，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可实现的，每个人都可以实现。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的理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一定要分清楚。如果定清目标的时候定错了，那它需要太多的客观承担力客观条件呢、啊？那换句话说呢，很可能你就失败，不管你的主观承担力多强，你都可能失败，明白吧？但是如果你要的是不是比较性的，只是自己好，那你自己有那个因，你会自己好的。所以我对那些发愿要做王的人呢，是有点担心的。因为王有几个王，如果大家一起发愿要做王，有10个人发愿做王，那基本上9个要失败。不是说你勤劳你做功德你发愿就可以了，有人可能比你的功德更好呢。但是如果你发愿我要做个幸福的快乐的人，有能力的人，然后呢安稳的人，或者富裕的人也可以，诶，这个还可以，还可能实现，明白吗？好，所以这个大家开始明白了吗？这个客观承担力主观承担力，这个我要传是不是要传达的讯息跟你定目标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对比，你以后定目标的时候呢，你就定一个合理的。你要定我要比别的人修得更快，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那个男人就苦了。你说如果我要修，我要不要去跟人家比，我要在戒定慧上提升的最好最亲近再加强，不是跟人家比的，诶，那个就 OK 了啊，那个是可以达到的。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知因果而不争，春春相争何时了，伤痛知多少。这个题目啦，知因果而不争是题目来的。春春相争何时了，伤痛知多少，自修承担广积因，天下自抚饶。是赌饶吗这个字？我开始这个饶字编的，这个就赌饶了。好，论承担力。第一个，一个人一个人群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在追求一个目标或理想前，应该先自问这个目标或理想需要多少以及怎么样的承担力，也就是说需要怎么样的因，才能够承担得起这个目标或理想的持续享有。怎样才是它的真正的因持续享有，这个一样。所以这个是由我们学习论承担力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这个。不管你的个人也好，你团体也好，你的任何目标也好，在还没有出发以前就先问自己因是什么。因是什么。所以这是承担力的第一个最先要发问的问题。补脑题。为什么好东西要有承担呢？答案有没有？有没有答案？为什么你要好东西你需要有承担？为什么有这个承担这个 问题出现。喂，喂喂，等一喂，啊啊，对对，这样也对，嗯，其实有什么自然法则？刚刚讲了，基于什么自然法则？我们要好东西需要有承担力，因果对吧？啊，天天讲啊，天天要想起啊，因果对吧？嗯，因为有因果法则，所以好的东西都需要有承担力。你没有承担力啊，就没有那个，因为就没有因果，因为那个没有因，你要那个果，你是吃不消的。因为果报要有承担力去支撑才可以延续的，那个因没有了，有没有听过福气消完了就没有了，机会就没有了，机会也要有福气，修行的机会也要有福气，明白吗？真的，修行的机会也要有福气。你需要什么福气？你要有健康的福气，你要有周围没有人要干扰的时候，没有责任的福气，那种东西不用担当它，不用负担太多。如果你有很多未了的责任，你可能你的修行的条件就不具备了。有些人只能够来修七天，那七天他的福气，修行的福气就只有七天，暂时只有七天，他要回去再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呢还又再来还有十天，真的。啊，有些人是一年啊，一年完了，他福气就完了。啊，他又要再累积。啊，有些人是在修行中，他就一直在累积修行的福气，所以他越修越有因机会修，越修越有机会修，也有。有些人修修一下就没有机会修了，其实是那个修行的福气已经卡住了，没有了，或者暂时。没有再成熟了，也许有，可能暂时已经没有一些功这方面的功德没有再成熟了，也有，有些时候是有的，但是他没有再成熟了，或者但是眼前就是没有了，眼前就是中断了嘛，你才需要修行回去嘛，明白吗？啊，是这样子，所以啊，要珍惜啊，或者是你健康不好了，看健康不好了，你要修修修，突然间健康不好就修不了了，有没有？有。不容易的，有些师父也是这样，打坐到啊，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想今天我应该可以做六个小时了，到了三个小时他就咳嗽了，我突然间都怎么就状态整一整，哇，还行，一静静静静静，嗯，要关照也什么，突然间砰啊，就啊，我想天啊，我的功德今天只有三个小时，嗯，只能够给我维持我的体能，只能够身体状况好的，只能维持三个小时。所以我们做因果思维的话呢，我们会很谦虚，会忏悔，感到惭愧，我要好好的累积，给自己累积一些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帮助人家健康的事情，也是我跟佛无尊者谈起的时候，我们都在一直想怎样能够帮到人家的健康。因为我们像我这样，我每次想到以前这种烧蚂放火烧蚂蚁，我就怕，一直想要帮助人家的健康，做这种帮助健康的事情，是不是？嗯，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我懂的就是，你们要看病啊，就给支持我的资具，可以给你们去用啊，给你们去看病啊，不管几万花吧，啊、哦，希望弟子们得到健康啊。佛无尊者跟我说，啊，这个方法更好，啊，教人家运动啊，教人家什么，给人家用一个 mechanism， 然后你就收那个 commission， 嗯，功德一直源源不绝而来，啊，有一个方法让人家上以医为病的，给你健康。这是在那三招很管用，我学了那三招啊，站桩佛无尊者教的，嘿，很好很好用，觉得很好，让你们多做一点，所以这个是要有承担的，你要健康也是需要有业啊，也需要心要强大啦，食物要照顾啦等等，承担是基于什么自然的法则，因果，这两个问题都是一样的答案，好。